谢谢文凯传道。主内弟兄姐妹、中国同胞们，很高兴今天晚上呢能够再次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讲述诉说神的话语。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哎，我们阿爸天父，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敬拜交在你手中，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神你的话语，让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真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真神，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让我们在每日生活里面，不论我们的境况是怎么样，我们都能够靠主来得胜。求主你来祝福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所做的、所侍奉的、我们所敬拜的每一项事、每一项事项，都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我们也将这里的弟兄姐妹、中国同胞们交在你手中，感谢主你的带领，他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求主你大大的赐福于他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要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呢，是这题目呢是当神隐藏时。好，刚才我们读到约伯记23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你有读圣经，你知道圣经这个约伯的背景，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物。他所遭遇的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是我们人所不能够想象。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觉得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我是不是还能够说我是神的儿女？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来看这个约伯记，我们看他前面的第一章哈，看他了解一下他所受的苦难是怎样的苦难啊。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分享的题目是神，当神隐藏时，当神好像不在的时候，就如约伯所经历的，我们的心，我们要如何来回应这样的情况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很好的时候，一帆风顺的时候啊，很好，我可以跟随神。但是当问题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还能够跟随神呢？这是问题我在问自己。当我受到苦难的时候，我还能够说神啊，我敬拜你，神啊，你是真神，你是活活生生的神，我能够这样说吗？所以我要来预备我们自己，当我有这样的信心，能够在好像约伯一样来学习。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来了解一下他所面对的是怎样的情况。约伯记第一章从第十三节开始，约伯记第一章第十三节，我们看，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的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18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突然闯来，把驴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 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黄蜂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脱剃了头，伏在地上上下拜，说，我侧身出于母胎，也必侧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你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不知道世界上现在我们这个年代啊，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苦难，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苦难，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啊。我知道在报章上有看过一段新闻，有一个家庭也是受到很大的苦难啊，就是说有一个家庭呢，他一家人好好的，但是忽然间他发现到他的太太患了这个乳癌，好，这是一个晴天霹雳的这种打击。那就去治疗过后呢，割除了那个肿瘤，以为一切都是好了，但是呢不久过后呢，医生又发现到这个病毒啊已经扩散了，扩散到其他的地方。那这时这先生呢要照顾这个太太啊，他又在要工作，要忙着家务，因为他太太生病了嘛，所以精神上就有很大的打击。他也是一位信徒来的，但是有一天他驾着车载着他两个女儿去一个地方，忽然间有一辆车就撞到他两个女儿受了伤，他自己也受了伤，他眼睛受了严重的受伤，所以他眼睛看不太清楚。所以他自己呢本来要照顾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现在呢本身需要人家来帮助他，要扶他，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了。这样的一个遭遇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有的人说我们基督徒会有这样的遭难吗？甚至我们说我们都会有苦难，世上有苦难啊。我们信上帝就不是就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为什么神会让我们有这样的遭难呢？等下我们来看，就如约伯记一样，他如何来回应上帝，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在圣经里面不只是在约伯这本书里面有这样的提出来关于神的儿女呢受到这样的苦难，他如何向神来投诉，向神来诉苦。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经文，在第诗篇呢，你们不用翻，诗篇第十篇第一章，第十篇第一节，这个作者呢是一个无名的诗人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这样的心声就是一个人受了苦难的时候呢，好像神不在了在祷告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回应在苦难的时候好像没有得到帮助一样。这个诗人就带出了这样的一个诗篇让我们看到。在诗篇第十三篇第一节，这个诗篇十三篇是大卫王所写的。大卫王所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是被是怎样的情况呢？是被扫罗王追杀他要杀他，他就逃跑，但是他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十几年的事情神说，在撒母耳先知呢，神说，我恩高你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知道他以后要做以色列的王，但是现在他却受到扫罗王的追杀还要装傻 啊，装癫装傻的来逃过这个难啊。他在十三篇的时候，第一节呢，他是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经文啊，好像在埋怨神啊，对不对？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呢，感谢神，神把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呢，是要我们来学习，要我们学习什么呢？我们能够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我们不只是可以向神祷告，我们的神是多么的慈悲的善良，他允许他的子民呢，当他子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呢，能够向神来诉苦，能够向神来透露我们的心声。这就是神，我们的神，我们神是这么这样的这善良，他不只是在高高在上的一位真神，他就好像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做仆人一样，他允许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呢，向他诉苦啊，向他祷告。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牢牢地抓住这样的应许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每其他的人呢、啊、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无时无刻的能够来到神，向神祈求，向神诉苦。啊，有的人他们不晓得要如何来诉苦啊，把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苦难啊，那些的压迫感，全部隐里面的藏。啊，如果这样藏法呢，是很危险的哈。啊，一个人总有一天会爆发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在这个经文里面，这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啊，不论是在耶伯记也好，不论在诗篇也好，我们知道我们人都会遇到苦难啊，不会说我们说信了耶稣之后就会一帆风顺啊。就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里面的歌词就跟我今天我要说的很相似。那歌词呢提到，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知道明天，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是我能够有信心的能够来依靠上帝。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三点呢，第一点呢，就是神听倾诉，我们的神是倾心诉的神。从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哈，就是这些不同的人啊，不论是耶伯也好，大卫王也好，这个无名的诗人也好，他们呢都能够，他们遭遇苦难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共同的表现。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他们就是把心里面的感觉的感受倾吐出来，说出来，在神的面前能够向神倾吐。啊，我想这就是神把这些经历记载在圣经里面呢的原因的旨意。这让我们学习到，让我们知道，当你有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向神倾诉，神要为我们开一条路。在新约圣经里面跟我们说，啊，耶稣跟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神知道我们能够受的苦难是多少，他必定要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有出路，啊，不为我们没有出路了。当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诉的时候呢，神知道我们在受苦，神在听，虽然我们可能得不到回应，好像没有人回，神好像没有听到这样，但是圣经跟我们说，神在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啊，这是事实，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以神倾诉，我们要向神倾诉我们的苦情。所以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就尽管的来到神的面前呢，向神倾诉我们的苦情。所以呢，从上面这些诗人的话，我们会发现到，啊， 这些人把那个苦情呢向神倾诉，我们感觉到怎么样，心里感觉到怎么样，就直接的向神讲出来。有人说，哇，这些诗人讲话好像在责问神啊，啊，神是高高在上的神，怎么能够像人们人啊，是像微小的人啊，什么可以向神这样啊，向神挑战，讲神啊，为什么你这么样，为什么远离我这么久啊，好像你永远要离开我吗？这样责问神。但是神，这圣经告诉我们，神允许我们，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能够向神倾诉我们心里面的苦情。所以我们在人的这个世上，我们都会有苦难，我们遭受这种种的苦难。但是我们必须呢，将这些苦呢，能够向神来倾诉出来，不要藏在心里面。哦，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时候，不能够没有出口的时候呢，是很危险的，因为他在里面藏的时候是一个即时的炸弹。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哈，有孩子，我们要跟你孩子有交通。以前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前几辈的人哈，他们都很严肃啊，在家里很严肃的，长辈都是很严肃的，孩子有问题的都不敢向我们的长辈啊来倾诉，来向他们说，因为说的话会被骂。但是呢，神告诉我们，上帝他本身就是一个听我们倾诉的一个上帝。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做人家父母亲，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听我们的孩子，他们有什么苦情，他想能够向我们倾诉，啊，不要说板着一个脸，我是你的长辈，你不能够向我说这些话，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很多年轻人啊，他不能够在家里面向他的长辈或他的亲人呢倾诉他的问题，常常的把问题往里面挤哈，到有一天就会崩溃，就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很多时候就会很多苦难，那些人啊有这个忧郁症，就是他们没有出口，就是把里面的问题都在向自己在里面堆哈，但是这样有一天呢就会爆发。所以圣经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出口，有问题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听我们的祷告。还有另外一点呢，是我要倾诉，向神倾诉呢，我们不只是向神倾诉我们的苦难，我们要向神倾诉我们知道我们人呢、啊、都是有限的哈。我们知道在这几段经文里面看到，这些诗人呢、啊、向神倾诉啊，不只是倾诉他的苦情啊，他说，神啊，我受不了了，我很痛苦，很辛苦，神使你帮助我。所以我们要向神倾诉我们的有限，说今天我受着这样的苦难呢，我是需要神来帮助我。我要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不要假装我们是一个全能的人呐、啊，我们能够扛什么事情都能够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限的人，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诉，神啊，我是一个有限的人，我受的这样的苦难，求神你来帮助我。神呢，必定会伸出他的手来帮助我，帮助我们，不一定是马上就会来帮助我们。有的人说，我祷告神都没有听啊，我为什么要祷告呢？好像没有得到回应。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神有他的时间。我们都知道神是万能的上帝啊，他知道明天是事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人是不知道，我们只是看到眼前，哇，现在我很辛苦啊，神你能够帮助我吗？马上能够解脱我受的苦难。但是很多时候神没有马上就回应我们，这不代表神没有去听我们的祷告啊。神让我们有些时候神说他拖延，他没有马上出手帮助我们，是要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一些的益处啊。怎么说呢？等一下我会来再解析做这样的事情哈。我们也要倾诉，向神倾诉我们的感受哈，感受是怎么样的。所以刚才 那几段经文里面呢、啊，好像大卫王他说：“神啊，你远离我要到几时呢？”啊，看到敌人呢、啊，在敌人在他的面前呢，好像是在压制他，但是神，你好像没有看到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神都知道每一件事情，这世上每一件事情所发生的事情呢，都是经过神所允许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不知道的，神都知道什么样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神知道无所不知的上帝是我们的帮助。第二点我要分享呢，就是呢，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好像没有得到回应；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好像苦难还是一直在我们身上，神是不是还在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约伯记里面，他在刚刚我们所读的23章里面哈，特别是在第八节、第9节，他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到他。他在左边行，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我知道我所行的路，他思念我之后，我必如晶晶。的确，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祈求神的时候，好像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就好像诗人讲啊，诗人就把他心里面说出来：“神啊，你好像向我隐藏啊。”但是到最后呢，他感谢神，这个约伯他知道神是存在的，神不是消灭了，不是消失了，他知道神还在那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得不到回应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灰心，会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信心会动摇，到底神是不是听我祷告，神是不是还在啊？但是圣经跟我们说，神是还在的，存在的。是不是我们还有，我们看到神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来决定神是不是存在的？不是，神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啊，不代表他今天没有回应我，他就不存在。但是约伯很清楚的知道，他所敬拜的这位真神呢，是存在的真神，是活的真神。我们知道，我们小时候哈，特别不只是我，我当时刚刚做父亲的时候，孩子才2-3岁的时候，我们会跟孩子玩那些游戏啊，什么游戏呢？捉迷藏的游戏啊。我带孩子到那个祖屋的楼下啊，带他走，他不没有注意的时候，我就把自己这样隐藏起来。在竹屋下面很多那个竹子，对不对？就是故意的隐藏起来，我们要看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当然父母亲忽然间不见了，哎，这孩子的反应是怎么样？哦，我发现到不只是我而已哈，因为我有时候走过看到有一些父母亲跟那个小的孩子也是同样玩同样游戏。这个游戏呢是让我们父母亲啊，有时候要很好奇啊，我们这个孩子当他看不到我们父母亲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啊？有时候他要哭出来了，我们还是躲在那边看他到底啊会怎么样，会大声的叫吗？啊，爸爸妈妈你在哪里？日本人啊，我看到一个那个纪录片，关于到日本人他怎样训练他的孩子。我看了好像很残忍一样哈，他们训练孩子真的是这手法不一样。他们把孩子很小的时候，4-5岁的时候，就故意呢把他放在家里面，然后那个有放食物食物呢放在冰箱里面啊，然后有一些东西字条啦放在某一个地方，那父母亲呢就放个那个小小的那个这个 camera 就是电。那个录那个影像的哈，放在那边24小时都在录， 人躲在一个屋子里面，偷偷的看他孩子的反应是怎么样。这孩子真的是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几天的时间，那父母亲在后面的在观察，但是他有一些东西是已经供应给他了，看他孩子能够是不是能够来自理独立啊，按照这些的指示呢能够去做，能够来生存啊，这样的这个训练方法啊，我觉得我们华人啊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这样的这个习惯哈。虽然我们只要孩子能够独立，但是这样的方法呢是很特别的。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纪录片，让我提醒我自己，哎，这样的方法真的是能够让孩子哈很快的能够很独立的。他经过了这几天没有父母亲的帮助，父母亲的同在的时候，他仍然能够面对他生活的需要。只是五六岁的孩子，这是很不错的一个经历哈。所以呢，这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是有限的，但我们人能够这样来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天父呢，是知道无所不知的上帝，他知道明天是怎样，他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他当然能够来保护我们。但是当我们看不到神的时候，我们在苦难的时候祈求神的时候，神好像不在的时候，我们可以肯定的，神还是在我们身边。就好像这些父母亲呢，在跟孩子旁边，在孩子旁边的时候，他可能是他隐藏起来，他在观看我们，神在观察着我们，他不是消失了，他要我们能够经历一些这样的苦难呢，是让我们能够成长，在属灵方面更加的来认识我们这位真神。我们所敬拜的这个神是真神呢，是怎样的一个真神？很多时候我在想，就是如果我像叶伯一样受到这样的苦难，我是不是还是能够像叶伯一样站着到最后呢，把荣耀归给上帝，说神啊，你是那位真神。他说最后说什么呢？我不只是风闻有你啊，今天我是亲眼的看到你，我不只是听闻神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啊，今天我是亲眼的看到神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当他经过了这样的苦难，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依然是能够让我们依靠的一位真神。所以很多时候神没有马上的触手帮助我们，他是要我们的这些软弱的人呢能够来学习，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呢是怎样的一个真神。到最后呢，神要来如何的帮助我们，当我们经历了这样的神的这个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神是活的神，他不是死的神，他是永远在我们身边的一位神。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能够相信他，能够来依靠他昨天我们有这个社青的团契林牧师有在当中来分享关于一个人物，就是挪亚的方舟，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挪亚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位人。通过林牧师的分享，我们更加清楚知道，当我们读着圣经的时候好像很短的就发生了，但是其实呢，神给挪亚那个时代呢有120年的时间，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要挪亚呢建这个方舟，同时呢他要叫挪亚呢去向世人传福音，因为当时的人都很败坏当时人犯罪，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的罪恶。神让挪亚有120年的时间能够向人能够传福音，同时来建方舟，但是他在这个120年的过程里面呢，他所受到的苦难，他所受到的挑战，人在讥笑他，好像他说他是疯子了天气这么好，什么建这个方舟干什么呢 一年过了一年，一天过了一天，一年一夜过了一夜，一年一年，120年的时间呢。他说你这个每天在这边传讲福音，说我们犯罪，有洪水要来灭这个世界，哪里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挪亚呢继续的传福音，他因为他知道神是真实的一位神，虽然他看不到，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洪水会来，但是他有一个信心，他知道神是那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姐妹，当苦难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不论是小的苦难还是大的苦难，我们的都要牢牢的抓住这个信实，这个真实，这个信实啊，这个真理啊，就是神是掌控这个宇宙万物主宰的上帝，他永远的都存在在那边，他永远的都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倾诉，他永远的都是为着我们这个边我们他儿女呢的好处为出发点，他不会把他不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因为圣经跟我们说，神天父呢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他不会把一些不好的给他儿女，不会说儿女呢要求他面包，他给他蛇，不会的。所以我们很肯定的，神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的作为呢，他要给我们的肯定是好的。虽然我们看不到神有什么回应，但是我们也可以相信神他要给我们的这些的好处是在以后啊。所以这来到第三点，就是苦难的背后。当我们说这是苦难的时候呢，它背后必定是有神的这个功课要我们学习。但是很多时候问题来了，人说我们知道神在哪里啊，但是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难处的时候神不帮助我呢？我向神祈求的时候神没有回应。我们知道人都是很有限的，但我们受苦的时候呢，短暂的时间可能可以，但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我们可能是开始又摇动了，对神的信心又摇动了。但是呢，神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不一样，只要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把我们的心灵的感受带到神的面前，神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神就会能够按照他的时间来帮助我们，能够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在当中呢能够让我们学到一些功课。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些苦难的例子，叶伯记呢是因为有一些原因，什么原因呢？叶伯记是因为撒旦的攻击，撒旦在背后攻击叶伯，他跟神说你的这个叶伯他敬拜你是有目的的，是因为你有给他好处他才敬拜你。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神要证明这个撒旦的错误，他允许撒旦呢触手来攻击叶伯，这是他不允许撒旦呢起叶伯的性命。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神允许撒旦来攻击我们，但是神这个撒旦也是在神的控制当中，神不允许他来起的叶伯的性命，他就不能够起他的性命。所以呢，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有苦难的时候他向我们诉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好像叶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他说你受这个苦难呢是为什么呢？是可能你有隐而未现的罪呀，你得罪了上帝，是不是啊？不是的，是因为撒旦来攻击他。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有苦难的时候，向我们诉苦的时候，我们不要像那三位朋友一样说可能你犯了罪，我们不要这样说，我们要向为着这些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来祷告，来安慰他。但我们知道要安慰一个在受苦难的时候的人呢不容易啊， 因为他得不到帮助啊。文人所能够所说的话语，能够安慰 的话语呢，都是有限的。但是他们需要靠通过祷告呢，神能够来安慰他，本身来安慰他。第二点呢，神要我们学习的啊，就是要我们的灵命能够长进。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叶伯身上，我们看到叶伯到最后呢，他的对神的信心呢更加的坚固，他对神的认识呢更加的深，真的是神的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若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倾诉我们 的心声，我们可以向神诉苦，我们甚至可以像诗人那样来责问神，神为什么你让我受苦这么久。但是我们不要对神的信心呢摇动，就好像我们来学习叶伯、大卫王一样，他们依然的抓住神的应许，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活的真神，神不会离弃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能够更加的认识神更深，当我们走出这个苦难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就跟我们在受苦之前呢不一样，我们对神更加的认识。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不怕有苦难。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来读这些经文，能够来一个提醒我们自己，来学习这些功课，当苦难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能够接受了。但是当我们有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真神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有预备我们的心，当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必然能够坦然的来面对，我们对神的信心也不会摇动，我们对神的信心也不会说啊，神啊，你在哪里。有的人如果没有预备的话，一些打击一来的时候就会离开了上帝啊。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叶伯记这个经文的教导，神的话语呢，让我们学习到我们神是永远存在的一位真神，他是听我们祷告的上帝，他是我们唯一的帮助。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帮助不是我们求了就马上能够看到，但是我们知道神他没有离弃我们。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从这个经文里面能够来学习到如何来认识我们的神更加的深。好，这时候把时间交给文凯传道。